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无量寿经》精华第一段，尊修普贤大师之德，具足无量行愿，安住一切功德法中。无量行愿就是普贤大师之德，也就是普贤十大愿望。我们前面学习过了，今天呢，我们看幕后这一句啊，安住一切功德法中。一切功德法就是南无阿弥陀佛。隋唐时代古大德曾经将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法做了个比较啊，佛陀49年所说的一切法，哪一个法门是第一？结果这大家公认华严经第一，华严称之为经中之王，根本法轮。那华严经再跟无量寿经做个比较，无量寿经就第一了啊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华严经到最后啊，普贤菩萨以十大愿望导归极乐，华严经才圆满。那无量寿经自始至终啊，都是讲西方极乐世界，所以它是华严经的归属，是一切经的总结论，是第一之第一。下莲居老居士将无量寿经呢，分为48品。那么48品里面哪一品第一呢？我们再去找啊，啊，继续去找。当然，第6品，啊，第6品呢是讲阿弥陀佛48愿，啊，在这个汇集本里面，刚用的是24愿，末就是48愿，啊，这是讲5种不同的会议本，确实极其大乘。这48愿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。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转述，这是全经最重要的一部分。那48愿有48条啊，哪一条是第一？啊，古人说第18愿是第一。为什么说18愿？ 十八愿里面讲的人在临命终时生念往生啊，这生念符合净宗啊修学的标准，那是大势至菩萨说的，都是六根净念相继啊，临终的时候万缘放下，就是都是六根啊，这一句佛号四个字也行，六个字也行啊，一句接一句，十句相继，那就是净念相继啊，这个时候没有怀疑，没有夹杂啊，十念呢符合大势至菩萨所说的标准，十念必生啊。这就是说明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，所以这一句名号就是一切功德法。这一句我们要知道，这一位求往生的人一生呢没念过阿弥陀佛，临命终时遇到善友劝导他念佛求生净土，他一听啊就相信，一听呢就发愿啊，就真干，所以他生念成功了，往生的瑞相啊也非常之稀有啊。我们看念佛往生呢、啊，怎么这么容易啊？可是我们要冷静想一想，我们可不可以学他？他所具备的条件，第一个，临命终时头脑清楚，这头一个条件。如果临命终时糊涂了，很多临终人呢、我们见到的呀，临命终时他的家亲眷属来看他，他不认识，那老朋友来看他，跟他说什么名字，他摇摇头，那这就不能往生了啊。老人到临终时，我们常常讲啊，痴呆症啊，一有这种现象啊，就不能往生了，助念也不能往生啊。那要不要助念？助念比不助念好啊，纵然不能往生啊，帮助他减轻痛苦啊，避免堕落卧倒啊，有这么多好处在啊。平常我们念佛要记住这一愿重要，在三辈往生往生正因这两品里面，佛说得很清楚，发菩提心一向专念，那一向专念前面还有一句啊，发菩提心呢、啊，这个心要不发呢，不能往生。那么我们看到临命终的人，他听到佛号就相信，就发愿往生，他没发菩提心啊，哎，他怎么也能往生呢？藕益大师在《弥陀经要解》里面把我们这个疑惑破除了啊，他老人家说， 真信切愿，就是无上菩提心。这个话自古以来没人说过，说这一句话头个是欧耶大师啊，所以印光大师读《弥陀经要解》赞叹的五体投地，他说即使是古佛再来替《弥陀经》做一个注解，也没有办法超过其上，这是赞叹到基础了。这一句话我在早年在新加坡讲经，那时还没有在新加坡住啊，每年我都会到新加坡去讲一次经，讲一个月。我有一个老朋友延培法师啊，我们是多年的交情啊，我到新加坡，他到机场去接我，一定请我吃饭。有一天他就问到这个事情啊，他问我，他说净空法师，印光大师说要解里面，就是欧耶大师讲的啊，信愿啊，这个身信切愿就是发菩提心啊，说这个印光大师赞叹了这一部经啊，即使古佛再来做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。他说这一句话了，是不是讲得太过分了一点啊？我告诉印培法师，我说印光法师是很老实的人，他说的话一点都不过分啊，是真的，决定不是假的啊！这是印祖肯定给我们坚定了信愿的啊！《弥陀要解》真好啊！早年我住在美国，有同学来问我。啊，他说法师，如果有这么一个条件，你一生呢只可以讲一部经，只可以学一部经，你选择哪一部？我丝毫不加考虑，我选择《阿弥陀经》欧耶大师要解。为什么？这一部经啊就够了，稳稳当当啊，啊，决定生净土啊！如果我有这个条件，我很想啊，我一生专讲《弥陀经要解》啊，可以讲200遍，讲300遍呢 啊，那是我的本愿。啊，讲其他的经啊，不是我自己喜欢讲的，这别人的期限啊，那答应了，不能不满众生愿啊。我们十大愿王里面讲的恒顺众生啊，不能顺自己，顺我自己，我决定是只有一部啊《弥陀要解》啊，恒顺众生呢，才讲了几十部经论。啊，所以这个不可以不知道啊，那我们要把心安住在弥陀要解啊，就是安住在呀、啊、这一句佛号，这六字洪名。 我们真正开悟正果，净土宗的正果就是往生啊，往生就是正果啊。这一个法门圆满之处啊。所以是纲领的纲领。那么我们抓住这个纲领，所有一切佛法、一切经典、一切法门呢，你通通掌握到了。安住是把心安住在六字洪名上，所以真正修行人想在这一生当中稳稳当当的快速成就，这一句佛号就够了。特别是在现在这个社会啊，这个社会混乱了，灾难频繁了，念经读经是为了明理，道理明白之后，信心建立了啊，愿心发出来了啊，就是发愿求生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啊，那么其他的你自然就能够放下了。不仅世尊教化众生，以此为第一法门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度化众生也是这一门，这一门确确实实如经所说，这个法门易行难行，这难行之法了，能够深信不疑，这个人肯定是有大福德大智慧，他才能做到。那我们在弥陀经上一开头就看到小乘舍利佛尊者智慧第一了，大乘文殊菩萨智慧第一，不是智慧第一不能相信呐。那我们现在修净土的人很多啊，我们是不是智慧第一呢？不能说你没智慧，如果智慧第一呢，你早就成就了。你成就什么？成就一心不乱了。至少你得到四依心不乱，四依心不乱就是小乘的阿罗汉，大乘的理依心不乱呢，那你就等同文殊师利菩萨了。我们华严经现在正在学习的十住品你至少也是十住品的菩萨那什么，你真是智慧第一，你真相信这样的人不多 我学佛59年了，讲经也52年了，不但没见过，听都没听说过。这我们要认识自己，回光返照要认识自己。啊，说明了我们不是智慧第一。啊，来仔细回头看看，我们的信心是半信半疑。是这种状态啊，不是完全相信啊。完全相信的人啊，肯定啊，他万缘放下了。我们现在放不下的东西很多啊，是牵肠挂肚啊。啊，那么这些东西你心里头越少越好。几时通通放下了，一心不乱就现前了。啊，再没有放下，但是看得很淡了。啊，不是没有挂碍，挂碍很轻。啊，在这个状态之下呢，叫功夫成片。临命终时往生，可能有把握啊！我加上一个可能啊，那是什么呢？你的缘数深，临命终时冤亲债主不找你麻烦，你自己有很多人呢帮你助念，在这个时候提醒你，这是功夫成片的人。决定我是，如果功夫没有成片，那是时候外面境界还会干扰你。这我们想想，我们外境能不能干扰我们？啊，还能干扰，那就要警觉到加功永恒了。啊，要努力呀。啊，否则的话，这一生这样殊胜的缘分呢，就当面错过，啊，那就真的是大错了。啊，我们很多同学，我都问了一问，绝大多数都看过2012的电影。啊，都有很高的警觉性。啊，那我们学佛的人，不管这个东西，这个传说是真是假，我们可以拿它来警惕自己，克气取证。啊，我一定要在201211月之前。念到功夫成片，那我就有把握了。啊，这也就是说明了我们的寿命还有3年。你放不放下？你不放下也得放下。啊，好啊。啊，我们不可以再等待了，这3年的时间一定好好的把握住。啊，能不能成功？能成。为什么？历史上3年念佛成功的人很多。啊，我们看看《净土圣贤录》《往生传》。啊，那些人能行，我们为什么不行？啊，他行我也行，啊，那些人是给我们来做证的， 啊，证明三年的时间足够了。我们想一想，我们的智慧不但比不上文殊菩萨，连小乘舍利弗也比不上，但是我们对净土法门一听就欢喜，相信接受，愿意修学，这个不容易啊！啊，所以我看到一些同学们接触之后就这些，我心里很羡慕，很佩服。啊，为什么？我对净土生信心就没那么容易。啊，方东美先生把佛经哲学介绍给我，我羡慕经典里面讲的哲学。啊，以后涉猎稍微深一点，才知道佛经里面有伦理、有道德、有因果，还有科学。啊，而且讲的非常的圆满，啊，生起无比爱好的心呐，啊，李老师把净土介绍给我，我只是听听而已，啊，老师教的嘛，则不能反对。啊，没有认真学习。啊，为什么？难信之法，真难啊。啊，老师甚至于劝我，劝的话了，也讲尽了。啊，你不妨就相信一次看。古来这么多的祖师大德都接受了，啊，而且修行呢都灵验了，你不妨试试看，你看用这个话来劝我，啊，我还是喜欢学经教，啊，真正相信的是我第一次讲华严经的时候，30多年前了，啊，第一次讲大概也讲了10几年，啊，有一天是心血来潮，突然想到文殊普贤修什么法门，善财童子修什么法门，那都在后面呢，我经还没讲到啊。华严经翻到幕后，啊，翻到普贤行愿品，啊，40华严。看到文殊普贤发愿求生净土，啊，这个看到之后我大吃一惊啊！啊，文殊普贤呢发愿求生净土，善财童子是文殊菩萨入世的弟子啊，当然是继承老师的法墨啊，那肯定是修净土的 他在文殊菩萨会上证得了根本智，也就是我们中国禅宗里面所说的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啊！开悟之后，文殊菩萨让他去参学啊。第一位善知识，他参访的善知识，德云比丘啊，《八十华严》里面诸位看到啊，德云比丘修什么？修波州三昧。波州三昧是专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的第一位善知识。我们中国人跟古老的印度人呢，大概这一点呢观念是相同的，先入为主啊。那我们看他这个法门肯定是跟文殊菩萨所传的相应啊。文殊菩萨介绍他就参得云比丘。那再看最后第五十三，第五十三位善知识是普贤菩萨。普贤菩萨以十大愿望到归极乐啊，带到他到极乐世界去了。你看一头一尾啊，那当中五十一位善知识他通通参学了。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点醒我们一句话，叫列思练心，他是门门都参学啊。明了之后对善友非常感激，不学这个法门。他幕后呀念得离慈啊，念得是感恩，感谢他把这个法门说给我听啊。离是礼拜，慈是不学。你看他一门深入啊，一门深入就是念佛啊，八万四千法门没有扰乱他，他一句佛号念到底，但是门门他都参学，所以他门门都通，没有一样不知道，成就无所不知啊。般若经常讲的般若无知无所不知啊，这是给我们做非常好的示范呐。啊，可是你得有这个智慧，有这个定功，决定不为他所动，就是一切法门可以听可以学可以接触，不为他影响，不为他所动啊，还是一句弥陀念到底，这个对了啊，这样才能叫法门无量誓愿学。我们今天学了一样，哎呀这个好啊，我又想学就完了，你把你的基本功全破掉了啊。所以没有到这个程度，你没有资格参学啊，参学要有这个本事，要有这个戒定慧啊，成就你无所不知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将来你教化众生，那个众生根性不相同，不是一个法门能够戒引的，你必须以无量法门呢来戒引无量无边众生，那是戒引众生用的啊，戒引他过来 啊，最后他的成就是，最后成就还是归净土。所以无量无边法门呢，都变成了方便门了。啊，所以我深信净土啊，是学华严经来的，华严经引导我入净土，这才死心塌地啊！啊，要不是华严经啊，我对净土不反对其实啊，但是决定不能说是一心一意去学了，你才真正体会到古德讲的难心一心。啊，那么一切书就欢喜，就认真修学，这个可以呢证明他叙事善根深厚。过去生中你修这个法门，决定不止一次，不止一次，多生多劫熏习的这个善根。那那过去生中为什么没去得了呢？肯定有障碍嘛。啊，不是听多了，把自己信心动摇了，那就是临命终时有障碍。啊，冤亲债主障碍，扰乱你呀，动了念头，对这个世间呢没真放下，所以你就去不了了。这一层把这些道理事实真相统统搞清楚了，我们就要坚定信念，不再为这个境界所动摇了。啊，我们自己受不了，没那么好的定功，我们不接触。啊，这李老师常常教导同学的，不接触，只有这一门深入，这是一个好办法。啊，但是对其他法门呢，决定不能毁谤。为什么呢？都是佛说的，你要是毁谤啊，那叫谤佛，我这个法门低，别人都不如我。你要是有这种心态，有这种言论，你能不能往生？不能往生。为什么？哪有谤佛回谤三宝的人能到极乐世界？没这个道理啊。啊，所以对于一切法门，这叫佛门的啊。佛门有，在中国有大乘八个宗派，小乘两个宗派，虽然没有了，我们接触到了，要赞叹呐、啊！古德说得好啊，若要佛法心，唯有身赞身。到哪一天这个社会上，你看到出家人、学佛的同学互相赞叹，佛法就兴旺。啊，如果看到的时候自赞回他，赞叹自己回谤别人，这佛法就衰了。啊，所以自赞回他，菩萨戒里头是重戒。啊，这是念佛不能往生的。我们今天有了这么一点小智慧啊，真正明白了啊，这都是在华严经上得到的啊，知道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，这个太难得了，我们承认了，肯定了，完全接受了。不但佛教所有法门 是我们一家了，其他不同的宗教还是一家人。不但是一家人，跟你老实说，跟自己还是一体啊，一体哪有回谤的道理？啊，只有赞叹，绝无回谤，我们才能够同生极乐国。在《瑜伽师地论》里面有一段文讲如来功德六种相啊，这是《瑜伽师地论》第74卷啊，他说为令众生如佛修行，戒得成就道果，故说如来功德六种相。那我们今天讲安住一切功德了，这是值得我们做参考的。这六种相，第一个是圆满，为诸如来万恨具足啊，种智圆明啊，与世间出世间一切功德皆悉成就。啊，种智圆明，是如来古地上所证得的一切种智啊，种是种种道种智，那个智是一切智，一切智是阿罗汉证得的，道种智是菩萨证得的啊，一切智是讲诸法总相啊，总相是空相，万法皆空，这是说阿罗汉所证的啊，所以他放下了，他不再执着了。那可是他有分别，因为他不晓得这一切法千变万化了是怎么回事情啊，他知道千变万化都是空的，都不是真的，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，阿罗汉不知道，菩萨知道，菩萨比阿罗汉高明。啊，如来呢，这两种智慧都达到圆满，叫种智圆明。啊，我们现在对这个概念呢，读了《望经还原观》，有一个很清晰的概念。行是修行。行门无量无边啊，用万来表示，万不是数字，无量无边的行门通通去除了啊，这修行真苦啊。那么在我们这段经文里面，万恨具足种智圆满，圆明啊， 就是南无阿弥陀佛。佛号功德不可思议，啊，古大的总结，一切诸佛如来自己成就教化众生，总结到最后就是一句佛号，真正不可思议啊！你不认识他，所以你就怀疑，你会夹杂。你真正认清楚了，明白了，透彻了，你就不会夹杂，你也不会怀疑了。那只要净念相继，那是个个圆满啊！所以这头一个是圆满的意思，第二个意思无垢这个意思，就是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所说的第一句话，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。那我们的真心，我们的自信，有没有受染污了？没有，本来是清净的。那么受染污的是什么呢？染污的是阿赖耶。这个要知道，不是自信。啊，阿赖耶里这个染污意啊，意是莫那了，莫那是染污啊，那是妄心，真心决定是无垢的啊，所以诸如来有证常乐我净四德，而无一切烦恼染污。常乐我净这四德，在我们凡夫是有名无实。啊，常是永恒不变。啊，那我们今天所看到的，啊，动物，人是动物，有生老病死，这变，这无常啊。啊，这个我们要知道啊！啊，无常决定是假的，真的是永恒的。啊，所以佛证得了，佛见性了。啊，见性，能大师说：“何其自信。”本不生灭，我们的自信不生不灭。有生就有灭，不灭当然不生。啊，这是永恒。啊，这第一得了，第二是乐。我们有没有乐？啊，我们在六道，就六道而言，有没有乐？没有乐。我们有时候感觉的有乐，那是什么呢？苦暂时停住，觉得很乐了。苦暂停。人要求佛菩萨求 知道六道里头没有乐，只有苦。啊，你比如说，我们没有东西吃，饥饿很苦啊。啊，每一天吃三餐饭的时候，这不就是好像吃药一样。这个药什么止痛啊，止肚子痛啊。啊，你一餐饭不吃的时候你就难受了。啊，三餐不吃你就更苦了。你细心想想是不是这回事。口渴很苦啊，不喝水就苦啊。啊，每一天给你吃一点，给你这个一点饮料是什么？那就是药。啊，治饥渴之苦。你哪里有乐？啊，常常要补充。啊，补充不到位，苦马上现前。苦是真的，乐是假的。啊，喜欢贪吃的，吃是很乐，乐会变成苦。啊，怎么会变成苦呢？他吃一碗很快乐，吃两碗还可以，叫他吃上二十碗，他又苦了，乐变成苦了。这乐是假的，那不给你东西吃，饿得很苦啊。啊，两天不吃你更苦啊，它不会变成乐啊。苦不会变成乐，乐会变成苦啊，这乐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所以你细心去思维观察，你就明了了，你才真正佩服啊，释迦牟尼佛，他怎么看得那么详细，看得那么真实。啊，我们一般人都看错了。啊，可是尽心之后有真乐。啊，这个真乐是什么？离苦。一切苦都没有了，那叫真乐啊。啊，我们在凡夫地，世尊很慈悲。就我们现前这个状况，教我们一种方法得乐。十善业道经上，你看，世尊告诉龙王，他说：“菩萨有一法，能离一切世间苦。”我初学十善业道经，看到这一句，毛骨悚然呐！这是什么法了？那一定要学，能离一切世间苦。这法是什么呢？就是心善，心跟实善相应，念头善，言语善，行为善。啊，他这个善念念增长，不叫一念不善夹杂，这是功夫了，就能够永离不善。都从因上讲的啊，修这种因呢，当然所有一切不善的果报都没有了。所以十善业道啊，修圆满就成佛了。 啊，你看他能力六道苦，能力十八界苦，啊，六道十八界呢，那就是一切世间苦啊，真实不虚啊。佛传给我们这个法，我们要真是明了了，觉悟了啊！我们一生遵守奉行，那在一切境缘当中就不会再干扰你了啊！十善业道在佛法里面就像儒家的弟子规一样啊，道家的感应篇一样，从入门到如来地都不能离开啊。我们的修学的境界越往上提升，这个十善业的那个面推的就越广，就越深，到达如来地，这个十善呢没有边际了，啊，广无边际，深无止境啊！啊，所以古来的大德啊，世法里面我们看到永正啊，永正皇帝，你看他在这个十善业道经前面的上谕啊里面所说的啊，对佛法的赞叹就是无界十善啊，无界十善包括了全部的佛法这种见地，不是凡人了。那我们读了他这个上谕之后，对雍正皇帝绝不敢轻视了啊，至少他对佛法是真正明白了，真正通达了啊，他能说得出这个话来啊。我是错误这个观念，不是真的啊。我在佛法里面它的定义是主宰的意思，是自在的意思啊，我们能做主吗？如果我要能做主，我一生最羡慕的是能有一个小道场，一生住在那里不动。我做不到啊，这不能自主啊！啊，要能做主的话，我相信啊，我们每个人都希望着年年十八了，那永远不衰不老啊，那才能做主啊。那这一年比一年衰老，还得生病，这就是自己做不了主啊。做不了主，你也就得不了自在啊，你还得随缘度日。静是清净，起心动念就不清净了，分别执着呢更糟糕了。所以这四个字凡夫没有，给诸位说，四圣法界也没有。什么人有呢？华严经上 初住以上的菩萨有，他们真的了啊，他们确确实实是不生不灭，有常，他有常啊，他们确确实实没有苦。啊，苦乐忧喜舍他都没有了。那叫真乐。啊，佛在经上讲三种苦。啊，八苦。欲界。啊，色界、无色界，无色界有行苦，色界有坏苦，啊，这都没法子避免的。所以佛常讲三界同苦啊，行苦是你不能永恒保持，啊，行苦是靠定功。定功一失掉了，你的烦恼就起现行了。啊，在定功状态之下，烦恼扶住不起现行，并没断了。啊，真正是把见思烦恼都断尽了，尘沙无明都破了，那叫真如，真的。可以主宰了，可以自在了，随类化身了。啊，面对着十法界，一切有情众生，众生有感，自己就能应，这是主宰，这是自在。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就现什么身。啊，应机说法，他需要哪一种法门，你自然就传授他哪种法门，这叫大自在啊！纵然应化在十法界，十法界里面一切境界，他都不染着，这叫净。啊，跟一切众生和光同尘呢，他自己清净不染呐、啊，化身菩萨了，才有常乐我净呢，是的。所以他什么烦恼都染污不上。第三种功德叫不动，为诸如来由证大寂灭尽，所有功德，一切外道魔君盗贼亲属乃至水啊火风等，皆不能扰乱变坏。我们今天呢，正碰到这些，这是灾难呢、啊。啊，现在真碰到了。那我们想想，如来为什么能成就这样的功德？啊，他不在乎。这是什么？大寂灭的。大学赞叹之词之词啊，即是即静，他安住在即静的 灭是灭什么呢？灭妄想，分别执着统统灭掉了。妄想就是起心动念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不起心不动念，起心动念都没有，哪里来的分别执着？凡夫迷失自信的过程，首先是起心动念，所以起心动念叫做根本无明。为什么呢？从起心动念生分别，从分别生执着。在起心动念还没有分别执着，这个时候你不错啊，你在十报庄严土啊。如果也有分别呢，那你就堕落到十法界了。十法界的四圣法界。再有执着呢，你就掉到轮回去了。这是为什么会有十法界丢到轮回。谁叫你往下堕落的？没人，没人叫你。也没有人在做主宰。所以古大德有一句话讲得好啊，都是自作自受啊。现在你要回头，还是靠你自己。佛菩萨能不能帮你回头？告诉你不能。佛菩萨要帮，有能力帮助我们回头，他大慈大悲，一个个都把我们拉回头了，还要修什么行呢？不需要了。所以这是佛做不到。谚语所谓啊，解铃还需系铃人。你自己是这么样堕落的，你现在回过头来，先放下执着。执着真放下了，六道就没有了。六道是假的，是一场梦啊，这梦醒了，就六道没有了。你到十法界了，十法界里面呢，再把分别断掉，我不再分别了。你只要不分别了啊，四圣法界就没有了。你还有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也没有了的话，那十报庄严土也没有了。你真的还原了，回归到哪里？回归到自信。自信是什么样子？佛也给我们透露一点。长寂光，你看长寂光就是此地大寂灭定。大寂灭定呢，就是长寂光。那个光是讲大寂灭定里面有圆满的智慧。这是世尊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。那是讲如来究竟果地，无量的智慧，无量的德能，无量的相好。相好我们中国人讲福报。所以你看智慧能力福报都是你自信里头本有的，不是从外头来的。 迷失了自性，自性里面的智慧德相都露不出来。啊，实在讲的时候，我们现在渐渐明了了，不是露不出来，露出来变直了。啊，智慧变成什么呢？智慧变成烦恼。觉悟了无量无边的烦恼呢，又转变成智慧了。啊，德能变成造业，身口意造业。啊，相好变成六道轮回，变直了。啊，所以佛难得了，也进入到六道啊，来教化我们，啊，来点醒我们，啊，我们真的觉悟，真的回头，啊，得真干，真干没有别的，就是放下，啊，看破放下。看破是什么？把事实真相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原来是一场空啊！你就会欢欢喜喜的放下，不再执着了啊！果然肯真干，那你的前途是一帆风顺，一片光明。所以一切外道不会妨碍你了啊！你可不可以接受？可以接受，就像善财童子五食三餐一样啊！你接触的时候，你看到清清楚楚，一看就明了，如如不动啊！啊，魔君。这个君是比喻，魔来威胁你，你也不会被他所动摇。啊，盗贼，明的是强盗啊，暗地里的是偷窃。啊，你会不会有损害呢？不会。啊，为什么没有损害呢？因为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啊，在六道里头，你所拥有的，你不生欢喜心，丢掉的时候，也没有一点呢懊悔的心啊，你的心永远保持着清净平等啊，亲属有善缘有恶缘啊，你知道亲属是什么怎么来的啊？佛经上告诉我们，报恩报怨讨债还债，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啊！这个清楚明了是看破啊！啊，放下什么？放下得失啊！一切法无得也无失啊，得失没有了，你自在了啊，乃至于外面的灾难啊，水灾、火灾、风灾啊，这地还有地震啊，此地讲的水火风大山灾。 佛经上讲的小三灾是刀兵劫、瘟疫、饥饿，这是小三灾啊。刀兵劫七天七夜，瘟疫七个月七天，饥饿七年七个月七天。佛家用七这个字意思很深啊，它不是一个数字，它代表是个圆满啊，不是真正的数字。那么世界上战争这么多，跟佛经上讲的小三灾都对不上。那小三灾里面讲的这个七天七夜的战争不容易理解，我大概也是在二三十年前第一次到日本访问，我记得那一年我49岁啊，到日本访问，到日本呢我就去看广岛看长崎啊，以前被原子弹照过的地方，大的地方啊，看他的博物馆展览下的照片，我才明白了啊，佛经上这讲的小三灾啊是核武战争。核武战争如果是三七天七夜，那可不得了了，那问题真的严重。日本人被炸的时候，原子弹被炸了，当时死了十几万人，被这个射父照到的就变成了残废了，那就是佛经上讲的瘟疫啊，确实被这个核武那个光照到之后，差不多是半年都死亡了啊，这就是经常讲的瘟疫啊。被炸的那些地方确确实实到89年地上才长草，那不叫积木，草木不生的。那是最原始的核武，刚刚发展出来的。现在的核弹、氢弹威力是广岛、长崎千倍以上。我们从这个发展上看才明了，佛讲这个七不是一定的数字。那个时候原始的这个核武很小规模的啊，我们就看到确实在广岛长崎七八年才生草木，跟佛经上所讲的也对照，真的。那现在如果要是爆发核武战争，那可不得了了。那个威力那么大了很可能呢被炸的那些土地上不是七八年才生草 可能会七八十年。你说人怎么活？啊，所以今天社会上这个乱象，决定不能用武力来解决问题。用武力那是同归于尽，那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。啊，因为我们眼看着这科学家给我们提出报告，金融危机之后，接着呢会有粮食危机，会有能源危机，甚至会有水资源的危机。那么大家将来要争夺，啊，用战争做手段，那错了。为什么呢？战争做手段，把这少有的这些资源呢，全部破坏掉了。那是愚痴到极处啊！它不是解决问题，它是让问题更严恶化了。这个事情呢，一定要大家很冷静地来思考。现在这个世界多半还是民主国家。啊，民主国家人民要觉悟啊。喜欢打仗的人不要选他了。那喜欢打仗的人，你投票选举他的时候，你要被因果。啊，所以大家能够有这种觉悟啊就好了。啊，当然如果更大的愿望呢，是我们人民投票让国家把核武全部销毁。啊，或者是把核武这种科技的时候应用在民生上。这就是好事。决定不能用在军事上。啊，这个是要全民觉悟。啊，投票的时候我讲清楚。啊，谁想发动战争的时候决定不选择。那么大战灾呢，这经上说了，火灾可以烧到出产田，水灾可以淹到二产田，风灾可以吹坏三产田，到四产田呢就没有灾难了，所以四产田叫福田，六道里面福报最大的啊，他那个地方没有这些灾难。四禅啊，那这叫大三灾啊，大三灾这个现象啊，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真正的体会到。啊，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水火风啊，它的业因是贪嗔痴。啊，贪心就生水。啊，你看看，看到好吃的东西，得不到流口水的，这贪心，贪心与水有关系的。啊，火是发脾气，成灰，满身都是热的。啊，或者，啊。风是愚痴，啊，那我们地球上也有这些灾难，水火风，虽然不是大三灾，也很麻烦，啊，现在科学家提出报告，啊，地球变暖了，地球为什么会变暖了呢？大家晓不晓得？发脾气的人太多了， 那你遇到不高兴的事情，你发一顿脾气，你马上就想到这个地球暖的时候你又加了一点了。居住在地球上的人不发脾气了，温度就下降了，就能恢复正常。这是佛经上讲的，有道理啊，不是没有道理啊。我们起心动念呢，山河大地知道啊，自然现象知道啊。啊，日本江本博士做的水实验的时候，透出了这个信息。啊，矿物受我们的这个善恶的念头起感应，我们的念头善，大地坚固啊！你们读《地藏经》，坚牢地深，写人人都行善，这些灾难就没有了。人心不善啊，贪嗔痴无止境的在扩张，那这个水火风灾呀，也就频繁了啊！所以佛教给我们，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，这些所谓自然灾害啊，自然就减少了啊，就恢复正常。所以如果你有定功得大寂灭定，那这些东西都没有了。第四，无等。为诸如来所有种种功德，广大尊胜，威力自在，一切有情乃至菩萨了，无与比者啊！这个等是平等啊，如来所证的、所成就的功德，没有人能够跟他比啊！等觉菩萨也不行，跟他还是差一等啊！这是说。如来果地上成就的功德是圆满的，啊，那么我们要修，要修。那首先呢，这个功德两个字要搞清楚，啊，你所修的是真实功德，啊，千万不要误会呀。把福德看作功德了，那就错了啊！福德跟功德不一样啊！我们能够体会到，大魔祖师初到中国来的时候，那梁武帝的时代啊，梁武帝跟他见过一次面。这是我们佛门大护法啊，他一生他做国王的时候护持佛教，为佛教建了480座寺院啊，他欢喜人出家，人出家他就供养啊，去帮助出家人呢，10几万人呢。啊，大魔祖师从印度来见面的时候，他就以这个来啊，认为这是值得自豪的。现在人讲的是值得骄傲的。啊，跟大魔祖师说，我做了这么多功德事情，啊， 我的功德大不大？大摩祖师告诉他，并无功德。啊，梁武帝一听呢，很不舒服啊，啊，就送客了，不再跟他谈话了，这话不投机。大摩说的是真话，啊，这也是菩萨实现的。他修的是什么？修的是福德，跟功德毫不相干，是真的并无功德。啊，功德跟福德在事上讲呢是一样的，心上不一样。啊，功是功夫啊！你有功夫，你所得到的，你得的是什么？你得的是清净心，无量寿的经体，清净平等觉是功德。你做那么多好事，你还斤斤计较，念念不忘，那哪有功德呢？啊，福德啊，福德什么果报，那真的很大了。这一生在人间做人王，来生一定在天上做天王，福报大嘛。啊，功德是了生死出三界，他出不了六道轮回啊。所以这个功德跟福德一定啊要搞得清楚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人能够放下自私自利，放下名闻利养，放下五欲六尘的享受，放下贪嗔痴慢，做所有的好事都是功德。如果这个没有放下了，做再多的好事全是福德。啊，这个一定要懂啊。断卧修善，这十六个字放下啊，这成就无量功德啊！念念想着自己，功德就没有了。你看现在有许多人，我看到一间寺庙的啊，柱子梁上都写了某某某捐助福德，他没有忘记。那我们背后挂的这个是华严三圣，这是一张古画，应该是唐朝时候的，没有名字，也没有年代，什么记号都没有，这是功德。啊，那么总而言之呢，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，你的作为是功德，着了相是福德。所以这个世间呢，修福的人多啊，修功德的人很少啊。第五，能做有情利益，为诸如来成就无上功德，方便示现利他之心，度脱有情，令成圣道。啊，这一条就是还原观里面四德的第二条，为一切有情众生做好榜样，叫威仪有自。啊，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行住坐卧都有个规矩， 都能给一切众生呢做模范，做典型，这就是真正的利要有情呐。啊，这是菩萨事业。方便实现啊，利他之心我们今天还有心去做，为什么？我没忘掉啊，学菩萨心从哪里做起呢？从弟子规做起啊，真学佛了。从感应篇做起，从十善业做起，要真正把它做到。啊，做不求自利，求什么呢？求帮助别人求。你用这种心去做，你不会懈怠，你不会厌倦啊！佛法里面讲勇猛精进，啊，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为帮助一切苦难众生离苦得乐，他们太苦了。啊，为什么这么苦？他们想错了，他们做错了，所以感召的这苦报。头一个是观念错了，错在哪里呢？一切向前看，这就错了了。不但这一辈子苦啊，来生来世更苦啊！那怎么办呢？我们要在他面前表现给他看，事业财啊，不要财。他们说不要财，那日子怎么过？我不要财，活得很好啊，也没过时，也没冻死。你出家了，我们在家了。啊，胡小林就是现在在家了。那，啊，他也大，也去舍财，他生意也没有垮掉啊。啊，告诉我这个今年这个营业额比去年增长了41%，谁呀？绝不计较啊！啊，卖东西宁愿把价钱降低一点啊，让客户受利益啊。他做了三年了，他说做一年也许侥幸啊，三年了啊，业绩年年往上升呢，可见的这个不是侥幸啊，是真的啊。哎，越学越多，越多越学。啊，今年他赚了5000万。这是净利呀！啊，他专门拿这个钱去办一个安老院，照顾老人。啊，办一个学校，育幼啊，啊， 用来做养老育幼，这就是说舍得，得到之后啊，要再把它舍掉。啊，今天不做出样子出来，别人不相信啊。要做出来，大家就相信了。这是真正的度脱有情，令成佛道啊。幕后一条叫功能，为诸如来于所作利益众生之事，无所作愿，无所取舍，而自然成就。这是佛菩萨啊，这是如来功德，我们应该安住功德法中啊。啊，为什么一般人读了经、听了经做不到？啊，为什么呢？害怕，我学了之后怎么办？谁给我？说老实话，学了之后并没有人给你，自然感应。啊，大自然的感应，学就有德。啊，这个道理深啊。这个现象啊很复杂了。啊，我们用一句话来说，感应道交。丝毫不爽啊。啊，这是与信德的感应道交。啊，因为你所想的，你所做的与信德相应。啊，我们起心动念，谁知道？我们一个善念，它回应我们的是美丽的接近；我们这个恶念，它回应的是丑陋的接近。啊，所以你的就像十善业道经上讲的嘛，你的心善、念头善、言行善，无一不善。你所得的果报啊，是超越一切的恶业，超越了。菩萨境界里面，这化身大士跟佛一丝毫差别没有啊，无所作愿的。我们要问他，佛普度众生，他有没有这个念头？没有。众生有感，他自然就有应啊，他立刻就帮助你啊，帮助你的时候无所取舍。他对你有没有求啊？没有。啊，为什么？我们现在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我相信我们的同学这个答案一定可以答得出来啊。 那要答不出来的时候，你听经就白听了。这个一体，啊，我的左手这里有点痒，右手去给它爬一爬。右手问左手，你为什么要给我抓？啊，你希望我怎样报仇你？有没有？没有。为什么？一体。啊，一体里面取邪作怨就没有了。啊，对立的时候才有。啊，那么对立在佛法里头入门的时候已经放下了。你看小乘石头啊，大乘初信位的菩萨五种见惑放下了。头一个身见，不再执着这个身体是我啊。第二个是边界，边界就是对立啊，不会跟一切人对立，不会跟一切事对立，不会跟一切万物对立，对立没有了啊。这就是无所作愿，那个愿是圆满的啊。愿是什么时候发的呢？在因地上发的啊，刚刚初学发的，众生无边誓愿度。到成佛的时候是自然的啊，只要众生起心动念，必然有感应，他就有因了啊。虽有因呢，没有去世，也就是没有起心动念，事情办得圆圆满满，让各国人都满意，哎，他没有起心动念，当然更没有分别之处，这就是叫自信起用，不可思议，所以的自然成就啊，没有丝毫造作的痕迹。那么样的圆满啊，我们要把心安住在此处啊，就好啊。啊，最后我们修净土的同学，古大德了。有三种方便啊，这可是对我们现前很有帮助的。第一个，善于自省而不取相啊，自省就是老实念佛啊。印光大师常常教导我们，幸运持名啊，我们对于这个净宗，对于持名念佛有信心啊，我们发愿就一个愿望，求生净土，就一个愿望，亲近阿弥陀佛啊。下面这一句话呢，而不取相啊，不要执着相啊，不执着相也不容易做到。那怎么办呢？我常常劝勉同学，我们就取一个相啊，我们供养这个阿弥陀佛这一尊相，一生不要换，我天天看这尊像，将来临命终时阿弥陀佛来肯定现这个像， 你就会很亲切啊，很熟悉，天天看他，终于把他看来了啊。要知道佛没有相，佛是随众生心现象啊，我们想的什么相他就现什么相，天天想这个相，临终时候他来了，那还能错得了吗？啊，现的相跟我天天拜的相不一样，我可以不跟他去啊，怕有魔王来冒充啊，那跟我想的相完全是一致的，魔不敢现这个相啊，所以这是个好处啊。第二要记住呢，不取证。啊，往生就是证。啊，绝不要以为我证到什么什么什么国位阶层了。啊，这个是妄语。啊，虽然不是有意的，无意也不行，都会造成障碍。啊，肯定。我们是不敌凡夫啊，啊，不是圣人呐、啊，永远谦虚啊，啊，不可以妄自尊大，啊，那你就全都错了了，啊，要谦虚到底，要尊敬别人，啊，第三，善化众生。善巧方便帮助众生啊，帮助众生变化气质啊，那我们一般具体的来讲，要帮助众生化恶为善，化迷为悟啊，最后帮助他呢化凡成圣啊，帮助他往生净土，就是化凡为圣了 啊，升到极乐世界，即使是凡圣同居土，下下品往生也是圣人，决定一生成就啊。乃至于生到边地都不例外，都是一生决定成就。所以劝人念佛，把这个法门介绍给人，这是善化了。你介绍其他的法门，说的是天花乱坠，他这一生不一定能成就，这个法门一生是决定成就啊，所以这才叫善化啊，自心化他了，那就是安住无量功德法中啊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这一次在一起学习呢，就到今天圆满，谢谢大家。